大家低头重新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敬拜你，高举你。我们恳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把基督我们的主也高举起来，向我们见证我们宝贵的主、全能的主、慈爱的主，使主向我们成为活泼的、真实的、宝贵的，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展望的时候能够看见主的荣美，被吸引，我们的心就向着主，我们的主在我们前面吸引我们，我们就跟从主快跑。主，我们自己不会跑，我们自己不会追求，只有主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跟从主，我们才会追求主。主，你是丰富的，当我们站在你丰富的边缘上的时候，主啊，你向我们打开你的宝库，向我们发出光辉，让我们就看见在你的里面一切的丰盛，就生出了渴慕的心，就伸出我们的手要支取，张开我们的口要饮取。主啊，我们恳求你，什么在这几天里面就是这样的在你的面前等候得到进入。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没有一个人白白的空空的在这一次的夏令会里面。求你先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因为渴慕就得到满足，因为你把我们心里所愿的给我们。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运行恩待，赐下你自己心中知道我们需要的，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再次带领我们聚集在一起，一同的领受，一同的追求。我们相信圣灵要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赐下给我们。我们早上的聚会的题目是更深的生命与侍奉，生命和侍奉是分不开的，生命是侍奉的基础，更深的生命才能带我们进到更深的侍奉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更深的侍奉呢？因为有三个通病是侍奉主的人常常有的，这三个通病呢就迫使催促我们来追求更深的侍奉。第一个通病，通常的毛病，那就是侍奉表面化，很肤浅，在外围打圈子、打转子。因此我们需要侍奉的内在化，内在就是向里面去。主耶稣说，你们把里面所有的分给人，我们里面没有，我们就不能够真的和别人分享。所以更深的侍奉是里面的侍奉，内在的侍奉从里面发出来。这个通病我们很容易陷入，主要借着更深的侍奉把我们从这个通病里面拯救出来。第二个通病就是在侍奉中摇摆不定，不够坚定，不够稳当。为什么？因为根扎得太浅。当我们的根扎深的时候，深入的时候，我们的侍奉的工作就坚定稳固。
就好像一棵树，如果它的根太浅，在风吹的时候，在遇见地面有什么变动的时候，它就随着变动起来了。这样的根越深，我们的侍奉越坚固，神要坚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手所做的工，神要坚定。但是神坚定我们的工作的方法，就是叫我们更扎根更深。侍奉的第三个通病，那就是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外面的潮流，人的看法，人的理论，一般的趋势，很容易就影响了我们，让我们离开了那最重要的，让我们离开了神的路线、神的原则、神的重点，我们就随流互动、飘摇、飘荡。因此我们需要这个根越扎越深，我们能够吸收那个地里面深处的养分、水分，让我们上面的花果可以不受风吹日晒的影响而枯萎。你看这个花盆里的花草，如果你几天不浇水，它就会变枯黄的，它可能叶子也可能要掉下来，这个花也开不成了。但是我们看见在巴勒斯坦，在圣地的橄榄树周围看看，都是黄的土的颜色、石头的颜色，但是橄榄树是青翠的颜色。为什么它和它的环境有那么大的分别？就因为它的根长得特别深。好像利巴嫩的香柏树，那里的风很强劲，但是香柏树长得笔直，没有被那个风势所左右。为什么？它的根长得特别深。利巴嫩的香柏树的根、橄榄树的根是很特殊的现象，比其他的树木的根更深，所以它们能够超越环境。别人能结果子的时候它结果子，别人不能结果的时候它还是结果子，满足主的心，荣耀神的名。就是因为根扎得深，因为它有深入的生命和侍奉。那么今天早晨第一堂，我们要看第一个分题，深度的面面观。那么这个大纲呢，不能够清楚的完全的表达我要讲的，所以请大家呢要在手中预备纸张，我要大家做手工，我要大家画圈圈，圈中套圈，有外圈、中圈、内圈，三圈一套，我要大家画九套的圈圈。我这些大纲的要点和我要讲的、要画的圈圈配合起来，经文的根据是在大纲里面，但是我的重点的路线呢，大家要有心听，你才能够知道我要讲什么。我的信息的重点要从这些圈圈、一套一套的圈圈里面呢显明出来。那么这些大纲的要点呢，分作生命方面的和侍奉方面的，有的时候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所以现在要请大家预备好纸、预备好笔，我们来一同 做一点作业。第一方面，深深的悔改，这完全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度方面的。我们的新生命是从悔改得救开始，悔改得救重生是一件事的三个角度，真正的讲是不能分开的，是三二一，一二三，悔改得救重生，这三个角度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开始。这个悔改非常的重要，是个根基，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根基必须打得好。如果一个人糊里糊涂的进到教会里来，没有经过真的悔改，没有经过深深的悔改，彻底的悔改，有一天他会糊里糊涂的离开教会，糊里糊涂的进来，糊里糊涂的离开，那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节和四十一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四十节四十一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三圈的当中的一圈，就是那个最内在的一圈，这个圈圈里面请你写上两个字，归向。归向在这里四十节有这两个字，归向耶和华。归向是包括了行动在内，原来的方向是与神背道而驰，现在悔改了，转过方向，改变方向，向着神，原来是背着神，现在是向着神，这是一个行动的改变，这是一个人生的改变，这是道路的改变，所以是彻底的改变，是真实的改变。这个是悔改的最内的内的内心的地方，是最深的那一个层面，所以我们把它放在内圈，请你们写下归向，归向耶和华。那么中间的一圈呢，就是深深考察，那就是深深的反省，这是用我们的理智了，用我们的思想了，我们要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彻底的分析一下，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得罪神是怎么样的得罪神，我跌倒是在哪里跌倒，我跌倒是怎么样的跌倒，我的罪是什么性质的罪，是外面捆绑我的罪呢，还是隐而未现的罪，深深藏在里面的罪呢，是我言语的罪呢，还是我心里的意念的罪呢，是我对自己的罪呢，是对家人的罪呢，还是对别人的罪呢，是我在教会里的亏欠呢，还是在社会我的基督徒见证生活上面的亏欠呢，我和我常常接触的那些人的关系怎么样，这些关系都是我与神的关系的反映，我把这些都要分析，都要考察，都要反省，深深的反省，透彻的反省，这是中圈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智要做，然后来到外圈，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情。我们看第四十一节，我们当诚心向神来祷告。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虔诚的心态，我们真实的向着神来开口来祷告，真诚的感觉，真诚的感情。这是外圈，请大家写上诚心，画一个模糊感觉。中圈是理智，再打一个模糊，是考察反省。那么这样的一个一套的圆圈，就可以让我们一望而知它的意义，它的晋升的过程。我们从外面的感觉开始，然后深深的考察，运用了我们的理性的作用，进上了它的功能，然后来到最深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意志，使我们产生悔改的行动。所以请大家在中间那个归向里面加一个窝乎，意志，意志。所以现在我们整个的人的三个大的层面都包括在内的，感情、理智、意志。意志在我们的悔改里面作用很大。扫罗流泪好几次，认错，流泪认错，但是认过的错又固态复明，又做原来时候做的，还是要杀大卫。他觉得他得罪了耶和华，得罪了大卫，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但是认过错，流过泪，又再做原来做的事，没有行动的悔改，他的意志没有发生作用。在我们的人性的构造里面，这三个层面都重要，但是意志的重要性是最高，因为行动是从意志产生的，感情不一定产生行动，理智也不一定敢产生行动，但是意志，意志的决定，意志的选择，意志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有行动的改变。当然这一切都是需要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们这三方面都是软弱无能的。恩典来了，圣灵的工作来了，在我们里面振奋我们。所以在英文里面有个字 quickened, to be quickened in our life。 圣灵是我们的里面呢活起来，动起来，奋发起来，振作起来。我们就好像在百货店里买的一些一些玩具的这个设计一样，有花草的基本的形态直做的，但是你放在水里面，它就长大起来，变成了真的花、真的草一样。而且有的植物呢，真是那样的，可以再继续的生长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个追求的心，圣灵来实际带领我们进入我们追求的对象里面，带领我们进入我们追求的境界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你们进入真理，不但明白真理，而且进入真理，就是在真理里面生活了。那个时候 our life is quickened, 我们就有了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读到撒该 站在主的面前讲的话的时候，他说我若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这是个意志的行动。撒该原来是个功利主义者，把钱看得很大，所以他用很多的方法去赚钱，去讹诈，把别人要报的钱都能够带进他的要报里来。所以他发了财，他是个税吏长，他就用他税长的地位来发财。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把钱看那么大的一个人，竟然能够对主说，主啊，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最后他会剩下多少我不晓得，他没有说我把我所有的家产都给穷人，我向他说一说一半，是因为他要留下一半还那个四倍，解决那个四倍的问题。我想最后大概他什么都没有了，回到一个原来的生活里面。这是在恩典之下意志起了作用，在主耶稣与基督是面对听到灵受到圣灵开他的心，然后又给他这个生命的力量，让他深深的悔改。教会里面需要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教会是有力量的教会，有见证的教会，改变你的教会，和世界分别的教会，是登台的教会，是吸引人的教会。第二方面，深深地接受主的道，就是让主的话深深地进到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又深深进到神的话里面。这个第二点包括了两方面的进深。第一，让神的道神的话深深进到我们里面；第二，我们深深地进到神的话里面。这两方面的过程不同，两套不同的圈圈，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圈中套圈，也可以把它叫做套轮。大家知道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那里有轮中套轮，轮也是圆的，圈中套圈和轮中套轮在意义上是相近的。圣灵的恩赐是轮中套轮，但是我们生命的晋升，侍奉的晋升，也可以说是轮中套轮。我们的侍奉和恩赐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又和侍奉有密切的关系，而侍奉与恩赐，生命与恩赐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轮呢，意思是推进的意思，是行动的意思，进展的意思。我们的生命进展，我们的侍奉进展，我们的恩赐进展。所以这个圈中套圈也可以叫做轮中套轮，不论形式是一样，它的内容的作用也是一样。好，现在我们要看这个讲义里面第二点，深深接受主道的第一方面，那就是让主的话深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3:5-6，在这里主提到道种进到人的心里是怎么样的情况，在这里提到第二种的情况，就是有的落在土浅的地方，有土不错，但是那个土层很浅，所以呢那个种子不能够深深的扎根，想往下扎根的时候就碰见了石头，就把它阻住了。第三种的情况，这个道种落在人心里， 就好像落在荆棘蒺藜里面，被包围了，被困住了，所以不能够结果生长。那么这两种的情况都是让我们看见拦阻啊。如果让神的话深深进到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我们必须面对这两种的拦阻，被困住和下面被阻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在道里面让道深深地进到我们整个的人里面，我们必须对付荆棘蒺藜，那就是代表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世界里面的私欲、钱财的迷惑、私欲的迷惑、私欲的捆绑，把我们的道中击住了，拦住它，使它不能够成长。我们要对付世界对于主的话的拦阻，使我们不能够彻底的深入的接受神的道。我们有许多私欲的迷惑、钱财的迷惑、物质的引诱，还有风俗的捆绑，这些都是拦阻道在我们的里面更深入的扎根发生作用，我们要对付。还有第二方面，对付石头。石头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神的道要向下扎根的时候，碰到石头就扎不下去，怎么办？发现了石头就把它挖出来，要把它破开。只有一个办法，你不能够饶过，只有一条路 to break through， 你不能够 go around it， 你只有 break through， 这是真正的一个冲破突破。我们要发现，要找出来到底我里面那个石头是什么，我那个刚硬的地方是什么，到底是我里面有什么因素，什么东西在那里抗拒主的话，我有什么地方不肯顺服，我有什么地方在抵挡圣灵的感动，抵挡主的话的作用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我要发现它。这又和第一点连在一起，深深的考察，深深的反省。我们发现了这个石头是什么以后，我们就要把它挖出来，或者把它打碎，不然主的话就不能够深深的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石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荆棘蒺藜，但是我们要做的都是一样。没有一个人主的道在他的生命中、生活中可以完全顺利的在进行发展他的作用，产生他的果效，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都有某一种的拦阻，某一种的蒺藜，某一种的荆棘，某一种的石头。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工作，要学习做的工作，要面对的事实的要求，就是破开石头，要除去荆棘蒺藜，没有第二条路，没有捷径。这是说的话清楚告诉我们。好，现在要画第二套的圈圈，中间的一圈就是我们的好土，好土，结果子的土。中圈石头，外圈荆棘蒺藜。荆棘蒺藜在外面，石头在里面，所以石头是第二步。所以我们这个进身呢，要穿过荆棘蒺藜，又穿过石头，最后来到我们心灵深处的好土里面。那个时候主的道才是 真正的深深的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才是深深的接受了主的道。好，这是第二个要点的第一方面，是主的道深深的进到我们里面。第二方面，那就是我们深深的进到主的道里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对不起，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23节到25节，雅各书第一章23节到25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世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这里提到看啊，对着镜子看，说看过以后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那么这个看呢，很明显的就是走马观花那样的看一看，偶然的看一看，偶然的看，所以他会忘的。如果他是用心的看，就不会忘。所以这个对着镜子观看，很明显他的意思就是偶然的看一看，不精心不经意的看一看，所以马上就忘记。好，这是外圈，外圈就是偶然读经，偶然读经。到了中圈，我们看25节，唯有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这个表示经常，表示有系统。下面并且时常如此，经常，详细查看是系统，时常如此是经常，又有系统又经常，就到了中圈，到了内圈，乃是实在行出来。这就用自由之律法的自由两个字表达出来的。自由是神的话，用律法两个字来代表神的话的功用的结果。神的话在我里面发生了功效，使我自由。什么时候是自由？得释放才是自由。得释放就表示原来是被捆绑，原来不自由，原来被捆绑被束缚，现在被释放出来，得到自由了。这是神的话语的生活中行动中的果效，这就是实在行出来。内圈自由两个字来代表，得释放也可以用行出来，写在中圈的地方。那这样呢，我们就是深深的进到神的话里面。现在来到第三方面，大纲的第三方面，深深的挖地基。儒家福音6章48节，儒家福音6章48节，主耶稣自己的话说，一个建造房子的人，他要深深的向地下挖，然后挖到磐石的地方，就把他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磐石当然是基督的真理，也就是基督自己。基督和他的真理是我们的人生的基础。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整个的侍奉，都是建立在 基督的基础上。那么在这一点里头，我们要画两套的圈圈。第一套的圈圈是与生命有关的，是与生命有关的。我们在属灵的经验里头，常常面对一些仪式，常常面对一些人的传统，常常面对一些人的理论、人的做法、人的习惯，很多的做法是方便做成的，不是因为神话的教导做成的，不是真理的原则而造成的，不是，是出于方便。有的时候是流行的观念，我们分析一下，是出于人，出于传统，结果造成一些仪式，在教会里面常常出现。有的教会充满了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长大起来的基督徒，他就和基督之间有了重重的隔膜，所以要挖，要把这些都挖开，挖开，挖开，最后挖到基督。哎呀，发现了磐石了，那个时候就把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的生命、整个的属灵的生活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身上。有的教会很单纯，人为的东西、遗传的东西、仪式的东西比较少，但是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间教会里面完全没有这些我们和基督之间的隔膜。没有，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是总是有。如果原来没有，后来也会有，这是教会历史的现象。有些宗派，比方说神大用的仆人约翰卫斯理所建立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他的功用是什么，就是在当时的已经建立的国家教会 State Church 里面有很多层层的隔膜，层层的隔膜，神用了约翰卫斯理破除了、冲破了、隔透了这些隔膜，建立了一个新的蛮有生命力的一个蓬蓬瀑布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有生活见证的一个注重祷告读经的一个运动。但是后来会慢慢慢慢的隔膜产生，产生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个运动都有这个情况，没有例外。这整个的教会历史，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得到了一个结论之一，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败坏，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隔膜，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耙子。不但从前的律法是耙子，蒙在面上的耙子，我们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都会从没有耙子的情况慢慢变成有耙子。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会自己造成了一些耙子、一些隔膜、一些拦阻，在我们和主之间，有的原来没有，后来有；有的原来少一点，后来多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复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教会历史，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日日行常，不断的悔改。悔改不是一次过，悔改是一个经常的过程，一有问题就悔改，一有差错就回头，我们不断的纠正，不断的回到真理的源头那里去， 不断地回到圣经的经义里面去，不断地回到真理的圣灵的带领之下，不断地面对基督和他的真理。这是一个 continual encounter with spiritual reality，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功课。好，这是我们的生命方面，我这三个圈圈，最内圈是基督磐石，中圈传统 tradition， 外圈仪式 rituals forms， 任何的形式，任何的仪式，仪式本身没有错，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这个象征，好像用狮子来象征基督。哎呀，这是一个形式，仪式的本身，形象的本身是好，但是这好的可以慢慢变成我们的拦阻。请注意，最难防备的就是好的渐渐变成了耙子，因为我们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化石了，把它变成化石了，原来是个活泼的好的东西，后来变成死的这个好东西了。死的好东西和活的好东西不同，很重要的分别，死的好东西活的好东西两者之间很大的分别，有许多许多的耙子，许多许多的仪式的拦阻，就是这样产生的。好，外圈仪式，中圈传统，里面基督的磐石。现在我们来到第二方面，另外一套的圈圈，还是在讲义里面第三大点里面的，这个是与生命有关的，对不起，这个是与侍奉有关的。刚才的第一方面是与生命有关，现在是与侍奉有关的一套圈圈。我们现在翻到哥林多前书二章13节、14节、16节和3章1节，灵前第二章13节开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14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灵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一味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16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属灵的人看透属灵的事，就有了基督的心。3章1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属肉体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个层面，三个圈圈，最外圈属肉体，属肉体；中圈是属血气，原文是自然人，自然人；内圈属灵，属灵。在我们的侍奉中，这三圈的情况都有。我们的侍奉是从属肉体的侍奉进到自然人的侍奉，又进到属灵的侍奉，这一个深入的过程非常的重要。我们看看属肉体的侍奉什么表现。第3章3节，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极度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等等。你看这些人在圣母之中要分门别类，我是属什么的，你不是，他也不是，我们彼此有分别，分门别类，是从肉体里面发出来工作，凭着肉体的感受去做这样的工作，越做越糟，越做离开神的标准越远，越做离开神的原则越远，越做等于越多的破坏，少做还好一点，做的越多难处越大，难处越深，将来神施恩的时候说要摧毁的更多。第二个层面，自然人有他的好处，因为在人的一个堕落的人，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他的本性里面，还有神的形象的残留部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非基督徒，有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事让我们很受感动，有一种有的时候有舍己，有的时候有牺牲，这些是从哪里来？我说从人性来。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人性也有好东西在里面吗？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实际的经验，我们与人的接触，我们的社会的经历告诉我们说，是的，他们里面还有些好的地方，虽然那些好的东西里面仍然掺杂着罪的因素在内。所以我们要注意，在神学里面的说的人完全堕落 Total depravity in human nature， 不是说人性完全不好了，不是，那是说人性里面人的形象被破坏之后，还有神的形象的残留的部分，但是这些残留的部分也受了罪的侵蚀，受了罪的影响，所以不是 pure good， 请注意，不是 pure good， any human good is not pure good， 这是那个真正的神学里面说 total depravity， totally depraved，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自然人里面是好东西，也好东西。所以一个人他在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他在侍奉中他会带进了好多人的一般的思想里面是好东西，他会带进来。如果停留在这一步，这些好东西就会变成了神眼中的次好，次好和最好成了仇敌。The best and the second best, the second best is an enemy to the best. 神的旨意是最好。当我们有些好，又依靠这些好，又固执这些好，抓住这些好，我们以这些好为满意，我们就停留在一个中间的阶层，不能够满足神的心。还是从我们的自然人里面出来的，和神之间有距离有差别，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所以最内圈，最内圈是我们的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工作做什么呢？第十三节所说的，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圣灵来指教我们，圣灵来指教我们，我们用圣灵指教的言语来解释属灵的事，给属灵的人 就成了属灵的教会，就成了属灵的知识，属灵的侍奉。这个时候整个教会走在属灵的路上，超越了自然的层面，更超越了肉体的层面。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对教会的蓝图，这是神的目标。这三个圈圈大家已经听清楚了，外面肉体，中间属血气自然人，中间属灵，中间这个属灵也就是圣灵，这个圣灵也就是基督的心。所以我们到了内圈的时候，我们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教导属灵的人，我们整个的教会懂得磨到了基督的心。我想对一个教会最高的称赞，就这个教会磨到了基督的心。现在来到第四大纲里面的第四点，深深的追求。儒家福音五章第四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原来他们在海边想在那里捕鱼，但是主耶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照样做，就捉满了鱼。主耶稣受死以前，主耶稣复活以后，都有这个情况发生。所以这个功课主耶稣教了他们不止一次，也许不止两次，也许教了他们多次。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比如说我们打不到什么，但是你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哎呀，这话太好了，我们的经验是没有用，主啊，你这个话我们的经验是否定的，但是因为你这样说我们就做，做的时候就有成效。感谢主，我们的经验靠不住，我们的经验是死的，因为那个经验是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环境、某一个场合、某些种因素之下发生的，那些都是过去的，都是固定的。但是主是活的，圣灵的引导是活的，适应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因素。所以我们有神的活泼的引导，我们有个活泼的盼望， a living hope， 不是一个化石的盼望。真理不是化石的真理，我们与神的交通不是化石的交通，我们要竭力的靠着主脱离化石这个情况。无论什么好的东西一化石了就完了，所以我们要那个活泼的真的东西，我们不要它的标本，我们不要它的化石，我要那个真的活生生的那个东西。我们与神的关系，神是个 living God， 主耶稣是 living stone， 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我们也变成 living stones。 所以这些 living stones 和 the living stone 合在一起， living house of God， 才能产生神住的活泼的，神活泼居住的一个活的教会里面。所以真理不是化石的真理，真理一化石就不是真理，死的真理不是真理，片面真理不是真理，真理是活的，活泼的真理，活泼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起活泼的功效，这是神。所以在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读到神的是超然的，超越一切，超越一切，他是活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什么意思？死人难道不要神了吗？死去的人不需要神了吗？过去的死过的人都需要神呢？不是死人的神，是神啊，神啊，
他和我们的关系是个活的关系，说只有活的人才能够和活的神有关系，死的人、化石的人和神不可能有关系。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保持活。所以昨天的经验不是我的经验，今天的经验才是我的属灵的成就。神给我打分数，不是看我昨天怎么样，不是看我昨天做了什么，看我今天运作的关系怎么样，我今天是否怎么样，我今天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这是我们的着眼点，开到水深之处。好，我们再从这一方面 来想一想，水深之处有什么？很多的宝藏，不单单是鱼，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宝藏。不过在门徒的经验里头，就是鱼了，打鱼了，他们打鱼。总之呢，水深之处代表神丰富的恩典，神的恩典太丰富了，所以我们要进到水深之处。如果水深之处和水浅之处一样，那我们就不必到水深之处了。神有丰富的恩典，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越深的进入主的里面，我们越深的认识他，我们越深的经历他，哇，我们得到的更多更多的恩典。在主的话语中我们要追求，因为神的心意的表现，神的丰富的内容借着他的话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怎么来追求神的丰富？借着神的话的丰富来摸到神本体的丰富。在圣经说基督就是神的话，为什么说基督是神的话？话就是表现，神是不可见的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把神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是神说的话。我们一听一个人的话就懂得他的心，神的心借着他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道表现出来。我们这些看不见神的人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父，是主的话，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主的父。那么主呢？主已经不在世上了，我们已经不和他在一起了，我们怎么样来看见主？他的话。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字里行间，里里外外，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形象。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和父神有个直接的联系，摸到主的话语的重心精义，就是摸到了圣灵的心，摸到了圣灵的心，就是摸到了圣灵所见证的耶稣基督的心，摸到了耶稣基督的心，就是摸到了父神的心。这一切都是从神的话开始。如果一个人说我不需要神的话，我就懂得神的心，异端，很可怕的异端。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自我启示，透过他的话发出来，没有人认识神。隐藏的神，神是自隐的神。 Our God is a hidden God。以赛亚书说清楚告诉我们，神隐藏他自己，只有在他的话里面显出来，而他的话是圣经的话，而他的话也是耶稣基督道。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分别两个字 words 多数，还有 the word 单数，就是耶稣基督，多数圣经的话合在一起，让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要进深深深的追求，一定在神的话上用功夫。怎么样深深？三层的圈圈，外面一圈字句，中间一圈伦理 morals， 或是 moral teaching， 或是 ethics， 里面
精义，中间的一圈，精义，精义，
有的人就把它叫做灵义。不过呢，因为有许多人太随便讲灵义了，所以我们还是用圣经的话好，精义，
精义，精义那个字的原文就是灵，意思就是说圣灵，
说原来启发圣经的时候，
圣灵的那个意思就是圣经的字句后面的精义，
所以灵和精义合成一体的。
我再说，
当初使徒写书信是被圣灵感动而写，
圣灵感动使徒写圣经的时候，圣灵有个意思，他讲这句话，启示这句话，这个启示话里，这个话里面有圣灵的一个意思，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意思。这个圣灵的意思就在这里用这个原文这个字灵，灵，灵，神的话就是灵，因为是圣灵的意思，
但是用字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要驳掉，驳掉字句，来得到里面隐藏的原来圣灵的意思，
精义。
所以这个双关的一个字 spirit 这个字又是精义又是灵，圣灵的意思，非常的好。所以圣经用的字一点也不错，非常的正确，最正确。如果他有双关的时候，都是真正的双关，要把宝贵的意思连起来。如果他要分辨的时候，真的分辨，要么看得清清楚楚，层次分明。所以我们读圣经是看到字句，我们透过字句看到了一些伦理的教训 moral teachings， 好像箴言书啦，教导我们怎么做人呢，好像孝敬父母呢，这些都是 morals ethical teaching， 很重要，很好，是圣经的一部分。因为神是爱，因为神的本性，他有 moral virtues， 他有 moral beauty， 但是 he is something higher than morals， 他是在伦理道德之上，他不但是伦理道德的来源，他更是属灵的， he's a personal God，和我们和他有属灵的关系，我们进到属灵的境界更深更完全。灵界包括了伦理道德，但是不等于伦理道德，不要误会，我不是反伦理道德，不是轻视伦理道德，如果那样不合圣经。但是我们的灵界，神是个灵，属灵的境界广过伦理道德，它包括伦理道德，但是伦理道德不等于属灵的事。所以 spirituality is greater than morals than ethics， 这是我们要清楚的认识，不然的话我们的基督教就成了一个 a set of ethical teachings， 完了完了，你会做好人行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要孔子，我们不要基督教。但是感谢神，在圣经里面有天道，天道比道德更广，把神包括在里头，把属灵的境界包括在里头，把更广的意义包括在里头。但是我们透过了伦理中圈，来到理经义，来到经义了。我的时间到了，我就停止在这里，没有讲完，明天我继续的来讲下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真理，你是我们的属灵的源头，神一切的丰盛，丰盛的生命，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真理，丰盛的荣耀，都有形有体在你的里面。主，你已经把自己向我们显明在圣经里面，我们愿意发掘，我们愿意领受，我们愿意查考，我们要深深的得着。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把荣耀归给神，不要归给我。这是圣诗之后芬尼克罗斯比在他85岁的生日时所说的一句话。这一位瞎眼的圣诗作家一生写了7000多首的诗歌，而这些圣诗多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语言。有人因为想表示对他的敬佩，还提议将他的生日命名为芬尼克罗斯比之日。但是这位女诗人对自己的成就却没有丝毫的骄傲，反之她还说荣耀归于神，因为她知道在她一生中神都在凡事上引导她。芬妮从小便双目失明，但她有一位很敬虔的祖母。祖母深信虽然芬妮的眼睛不能看见，神是仍然会赐给她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于是祖母常常用很浅显的话语对芬妮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而芬妮也从中欣赏到神所创造自然界的伟大和美丽，并且享受到温暖和爱。他8岁的时候曾经做了一首诗说，哦，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孩子，虽然我的眼睛不能看见，我却深信在这么一个世界上我将永永远远觉得满足。我拥有多少的祝福是别人享受不到的，所以我不知道哭泣，也不会叹息，虽然我的眼不能看见。芬妮在14岁时有机会到一家盲人学校里选修文学和写作，他早期的作品多数与信仰无关。直到他40多岁的一天晚上，他突然梦见在他面前有一个望远镜，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东西。他又见到一颗星星，渐渐地他被带着走向这颗星，经过一些无法形容的美丽景色，他便停在一条河边。当他问向导可否继续前走时，向导却说不可以，因为他必须再回到人间完成他尚未完成的工作。但是向导说要开一条门缝让芬妮听听天堂的音乐。于是芬妮听到一段极其优美的合唱。经过了这次的异象以后，芬妮相信他生存的目标就是要致力于圣诗的写作。而就在这时，神带领了他认识了圣诗出版家布伯瑞，从此两人合作写作了无数的圣诗，叫神的名得着称颂和赞美。写作圣诗的生涯是非常清苦的，但芬妮毫不在乎。她住在纽约的贫民区，生活得很简单，平时还以微薄的收入帮助贫苦的人。她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不是很富裕，但她过的是丰盛的生命，因为她把握了真正福气的确据。芬妮在贫民区的生活令她深深地体会到穷苦的滋味。下面这一首《求莫弃我》就是芬妮为贫穷受苦的人所写的心声。历年以来，不知有多少心灵肉身受苦的人受了此诗的感动，从心底发出呼喊求救主收留他们。芬妮每天都抽空到附近的福音救济站去和那些醉酒觉得人生无望的人谈话，传福音给他们， 他常常用圣经的话，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他白如雪，来帮助那些人悔改，听从耶稣的呼召。